春天是憧憬美好事物的温暖季节。某一个夏日，你终于遇见了心仪的他。而当秋天来到，也意味着蜕变和成熟。幸好度过了冬季，你变得更加坚强安定。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会陪你走过春夏秋冬。2017，让我们做一个刚柔并济的女人。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最近在台湾很流行一种甜点，这个甜点就是松饼。大家可能会觉得松饼好像我们去咖啡店就是很常出现的一种食物，但是呢，这个台湾的松饼业者他们做了一个小巧思，就是把这个松饼一般是圆形的，做成了四个字的形状，叫做不想上班。听说有很多的小资族，他们在下午茶时间就会去买这一款松饼来吃，然后吃完就觉得非常的疗愈。那么除了吃甜点放松一下再让你回去上班之外，那些真的让我们很不想上班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上司老板。遇见好的上司老板可以带你上天堂，但是呢，遇见了不好的老板，那真的是苦不堪言。我们所谓的一些坏上司，可能包含了下面的一些行为表现，比如说他的控制欲很强，然后呢，他可能甚至会欺负你，他要在做决定的时候又不做决定，邀功为过。你希望在他那里得到帮助，但是他总是非常的懒惰，不想教你，或者是他想要藏私，自己留一手。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老板呢？如果有的话，请你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说怎么样和坏上司相处，并且扭转你们的关系。欢迎进入今天的讨论。讲到要怎么样跟坏上司相处呢？其实在这种商业管理的研究当中，有非常多的讨论。那么安安老师今天就整理出来一共有五个要点，那这个五个要点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上司真的处不来，然后你对他抱怨连连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用这五个点下去一步一步的做，也许你就会看到你跟上司的关系逐渐的改善。那么我们先来说前面三点，着重的是人，后面两点着重的是事情。我们先把人搞好了，我们再来把事情做好，那就会事半功倍。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先把人这个焦点放在主管身上，放在老板身上。请你要发挥你的同理心，或者我们讲的共情，帮助你和你的老板拉近关系。这个共情的意思，同理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去体会一下你老板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自己的位置觉得对方要给予我们什么，或者是觉得对方应该要做些什么而他没有做到。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觉得愤怒，觉得委屈，觉得不公平的感觉。那么这个感觉一定会影响你跟你主管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心中这种负面的感觉已经生成了，要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要练习先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同理和共情他，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其实他很害怕交给你东西以后他的位置就不保了，或者是他一直迟迟的不给你决定和答复，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他的焦虑感也很重，所以干脆就逃避。当我们可以从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那一种负面情绪就会减低， 我们就比较容易跟他开始进行一个正向的沟通。所以呢，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培养一种同理和共情的能力，让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并且你也要告诉你的老板说你知道，你理解他现在遭遇的一个情况。当你一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老板的防卫心也就会放下来，他也不会那么防备你，因为他觉得你可以理解他的痛苦，你也可以理解他的压力，他就会比较愿意跟你亲近。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共情。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搞定的还是人的关系。我们刚刚那一点讲的是我们对老板，第二步我们要搞定的是自己的情绪。这个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心态。有时候我们对于老板有负面的情绪，可能那个本来只有两分，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它怎么涨到五分、七分、十分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其他的事件把情绪给投射上去了。所以我们要去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种投射的行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可能这个老板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再仔细的去感觉一下你的不舒服，他后面是不是带有一些你内在其他事件的投射。你可能会发现他跟你小时候被欺负的一个状况很像，或者是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老板身上有的一些特质可能跟你的父母很像，而你父母每次表现出那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就是让你最受不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很多你以前经历过的负面情绪给投射上去了，所以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情绪就变成了一个雪球越滚越大。这时候我们就要练习回去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部分。当你察觉了，我们就要把这样子的投射收回来放下来，因为我们要让事实回归事实，而不是夸张的把很多的情绪给粘黏上去。有越多的情绪，我们就无法理性的去处理我们和老板的关系。我们要处理的是小时候或者是过去那个真正的负面情绪根源，而老板的事件要跟他分开来看，我们才能够就事论事。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回过头来先看看自己的内在是不是有一个投射的情况，然后回归一个比较真实的情绪程度。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同事。其实呢，我们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时候老板跟你的冲突，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发现其实两个人都有一些缺点在。那么你这时候就可以去请教同事，到底你和老板之间的这个关系第三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同事是怎么看的。你从别人的眼里也许会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全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也可以去请教那一些跟老板相处得很好的同事，而不是只去找那些跟你同仇敌忾、站队跟你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同事。因为可能跟你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同事，他们也陷入了跟你一样的盲点，所以你反而是要去找那些跟老板相处得比较好的同事，去请教他们，去询问说请问你们是怎么样跟老板相处的，那个秘诀是什么老板的这个不能踩的点是什么，他喜欢什么。当你可以去请教同事的时候，当他们告诉你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再顺藤摸瓜，再问得更深入一些。比如说可能同事告诉你老板喜欢在听简报的时候尽量的简洁扼要，而不是 东扯西扯，把时间拖很长，老板很不喜欢这种拖泥带水的方式。那你就可以再请教同事，那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这种很简洁的简报方式，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书，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课程，你上过怎么样做简报，你觉得不错的。我相信这些同事，当你有一种非常谦虚非常友好的态度，他们也会愿意帮你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寻求同事的帮助，特别是那一些能够跟老板相处的来的同事。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就要进入对事的一个处理了。当你把前面三点都做完了，也就是你已经尽量的摸清老板的脾气，然后也减低了自己的负面情绪，也向他表示你能够了解他，也尽量的去配合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回避他不喜欢的东西以后，你如果发现他还是对你很不好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必须进入第四点，那就是你要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和你的上司做一个非常舒适但是很正式的一个沟通，就是针对你的这个状况来做沟通。你首先可能必须要先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因为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跟老板谈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效果可能不会那么好。你最好是找一个他很喜欢的餐厅，或者是他很喜欢去的一个咖啡店，也就是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然后是对方很喜欢的地方，感觉很轻松很舒服的地方，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正式沟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你跟老板的冲突其实是老板不愿意让其他同事知道的，所以在一个其他同事可能都会看到或者可能都会听到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子的沟通，其实是很不恰当的，也会让他不愿意开诚布公的去跟你谈。所以你可以去定一个在外头，离办公室比较远，然后不会有其他同事看到，而且也可以让你的老板感觉是舒服轻松的环境，去进行这样子的正式沟通。那么沟通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把你需要得到的帮助，还有你在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感受到的一种挫折的感受都说出来。但是呢，安安老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们在说的时候，切记不要抱怨，也不要指责，因为对方毕竟是你的上司，他的位阶是高过你的。如果你抱怨或者是指责的话，那个感觉其实就会让对方感觉不被尊重，所以我们要适度的去包装。你可以告诉老板，就是你看到老板身上有哪些的一些优点，然后他做的哪些地方是很好的，你也很欣赏他，然后接下来呢就说说你的困难，说说你最近的这种比较挫败的感觉。但是你不要讲说这个是因为他怎么样，或者是你都没有怎么样所以导致我这样，这些指责抱怨的话都不要讲。你只要告诉老板你这段时间心里面有这种很无助的感受，然后希望得到哪部分的一些支援，然后把球丢回给老板，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你需要的支援可以从哪里获得，老板有没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告诉你的，或者是说他这里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忙。那么我们就是透过这种非常诚恳但是非常尊重老板的方式在跟他沟通。那如果你发现这样子沟通完以后，老板依旧他的态度他的行为还是对你很不好，他都没有改变的话，那要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进行到最后一步，这个不得不做的，那就是可能我们要转而到外部去。这个到外部去可能有的做法是，第一个你就是 fire 你的老板了，嗯，因为这样子的老板，你在这个人情上面，嗯，改变了自己，然后也同理了他，然后也向同事请教，然后也用一种非常尊重他的态度，嗯，对他诉说了你的需要。如果他都还是没有改变的话，那么真的你可以好好想想，是不是要去寻找一个更能够帮助你的老板。那当然，如果你非常想要留在这个公司的话，你还可以走一步棋，那就是去寻找，那个更大的老板，比你现在这个上司位阶更高的那个上司，去寻求他的帮忙。你在找他帮忙的时候，不是去跟他抱怨说你的这个直属上司，对你帮助不利，然后有很多的缺点，这样子讲是不合适的，因为大老板看的是全局，你如果只是从个人角度去说这个，你的直属上司对你有多不好的话，你并不是站在这个大老板的角度跟他一起想事情的。你要能够获得大老板的信任和帮助，你就要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那就是以公司为重，以大局为重。你想要把这个部门的业绩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你需要这个更上面的支持，这样子大老板才会愿意来帮助你。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需要大老板的帮助的时候，你也必须把自己分内该尽的责任，该做的事都力求到做到最好。也就是说，你要让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大老板认为说，其实今天这些工作环节会出问题，你已经负了你该负的责任，所以呢，你提出要求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你在推卸责任，而是因为你真的在这个环节上面因为另外一个人的缘故而卡住了，所以他才会基于你个人已经负起责任以及公司整体利益的考量来帮助你。但是呢，这个告诉大老板并不代表你跟中层老板从此就闹翻了，而是你可以跟中层主管沟通说，好像我们也都很努力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绩效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也邀请了大老板一起来，想一想有什么样改善的方法，那么未来就变成你们三个人会是一个比较透明开放的沟通，很多事情就搬到台面上来讲，而不要在台面下讲，资讯更加的公开，你被误会、被操控或者是被争功诿过的机会就会减低，你也会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五个步骤，当你遇到坏上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扭转劣势，然后可以获得一个双赢的关系。祝福每个听众朋友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可以学以致用，和上司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下次见咯，拜拜。